好，我们打开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们看从十二节看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十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找到我来读段经文。新上记的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的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好了，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四节，稍微我来读这段经文。经上记得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再看一处第八章，同样罗马书第八章的十一节，第八章的第十一节，经上记得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的第十七，就是四十五问。主日的第十七问四十五问和答，我们来看。问四十五说，我们从基督的复活得了什么益处呢？第一，他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叫我们得有份于他借着死为我们取得的义。第二，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也得着复活的新生命。第三，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将来蒙福的复活确实保证。我们在前几个主日已经讲过关于耶稣基督他的降杯，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主日第十七一直到主日第十九所关乎是基督的升高的。当我们学习基督升高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再度要注意，这就是基督的升高并不是指他的神性，这要清楚。因为就基督神性来讲，他没有升高，他也不需要升高， 所以因为他无法比原来的样子什么更加的升高。就像我们说讲到神的本体的荣耀是什么，不增不减。所以在他的降卑中，我们看到他的神性并没有变低。我们知道基督降卑他是什么，他是指的什么，神性取了人性，对不对？但是讲到复活的时候，就他神性本身来讲并没有升高，所以这个教义一定要清楚。照样他的升高中，他的神性并没有变高，而是指基督以中保的身份啊被升高的。也指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位中保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二性。那讲到升高的时候是指什么，是指的基督的人性在神性中一个位格中的升高。我们如果单单讲到，当我们谈到基督论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在哪里，我们首先要清楚基督他是怎样的基督。因为你如果对基督论这个神人两性这个教义如果不清楚的话，就像我们在座的一样，我们对基督所发出的敬拜，你说你是单单敬拜他神性呢，还是敬拜他的人性呢，还是说敬拜在一个位格中的神人两性，在位格中的基督，这个你要清楚。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对基督论的最基础的教育。但你看教会历史上出现有好几种异端，要么就强调基督人性忽略他的神性，要么强调他的神性就忽略他的人性，要么强调什么基督神人两性，不是两性，是两性两位格，是不是？历史上出现了好几个对基督论错误。那我们今天要清楚谈到什么呢，基督的升高它不是指的神性本身说的，是指他的人性，就是在以中保的身份升高，他的人性也升高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当中就讲到什么，基督的升高在于什么，他马上就很清楚我们回答什么，基督的升高在于他第三日复活，这是圣经明确的什么教导。还有什么，不但从死里复活他什么升天，还有什么坐在死的右边，并且末日来什么审判世界。这是你知道吗，小教理问答是非常精准的根据圣经最最一分了基督的升高过于正确的解释。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很清楚也谈到什么，说我们从基督的复活得什么益处，它有第一个方面什么，它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叫我们得以有份于它，借着死为我们取得什么义。所以今天我们下午我们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第十七，我们讲的主题就是什么，我们从基督的复活得什么益处呢。那这里面有三大点，第一个讲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第二个呢，基督复活的必要性，第三个讲什么，基督复活的功效和益处。这是我下午所要讲的内容。所以在座的我们透过下午学习的海德堡教理问答内容，它是极其丰富的内容。我前面也说过，没有一个人在一个下午海德堡教理问答他能把整个信仰告白比如涉及到教理问答每一问每一答的内容全部都解释，因为时间不允许，我们所学的内容也极其的多。所以你如果听下午包括上午讲到一样，你们有一个习惯，一定要学会做笔记。我不知道你礼拜天听到之后，只是听到之后回教堂里，进到教堂里面翻翻圣经好了，回到家里面上午下午讲到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包括第四条诫命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合乎圣经整日的什么啊，照着真理在神面前什么守，不仅有公共敬拜还有什么私下家庭的敬拜。那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去认真听到做笔记，你所学的听的这些信息的教导你根本就没有系统，没有系统，那你平时家庭敬拜的时候，比如说跟你的儿女探讨信仰的时候，你探讨什么呢？ 是不是？你探讨什么？告诉我。比如说我们看到按照清教徒牧师改教家的历史，这些牧师们的原则是什么？作为家庭敬拜的时候，你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干嘛？你要讨论，无论你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的，要讨论这个主日牧师所讲的、所教导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不做笔记，你回到听，听完左耳听右耳就什么过去了。什么叫做习练通达的过程？听的一个过程比在书写一个过程，你在跟别人在谈论的过程，这是三遍，你最起码对你这个所听到的信息会越来越熟悉。如果说我们现在呢，我们大家都习惯什么呢？圣经翻完之后好了就坐一下听，笔记也不做，这是最不好的一个习惯。你要学会去做笔记，还有个锻炼你干嘛？听到过程当中，可能牧师不一定讲到内容，你可能会想到，你可能随后这笔什么记下来，可能你把这个所下午听到或上午听到的信息，对你有更大的造就。所以我再说，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成为填鸭式的人听到。对，一个基督徒，你首先要渴慕真道，你要有个计划性、进度性的学习，非常重要。就像我在东北的时候，下午讲海德伯雷问答，上午讲道一样。我们的弟兄就有一个习惯做，他都做完笔记做什么？礼拜天上午来的时候干嘛？这件事做什么？所有弟兄姐妹来了没有上市之前，好，他就会把我上午下午讲到主题内容每点每点系统的论述一遍，然后反复拷问大家，这样大家一年听到下来之后什么？他有很多东西有系统，不能说一口每一字不差的去回答，但他有系统。比如我们讲得很清楚，论到基督降杯的部分，你要拿出圣经依据来，他降杯在哪些部分体现出来，是不是？你要明白，这是需要你学习一种方法。所以盼望大家开始什么？你要听到要做笔记，不能这样子听到最后你查经上午下午好，听到之后大家笔记也不做，好了回到家里边，今天牧师讲什么，互相一问说什么，答非所问。没有记笔记，你们思路就不会认真，你知道吗？听到就会什么，人的整个状态就不再集中。那你要知道，一个人听到不专心不用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干犯什么第三条戒律，是不是？像唱诗一样，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要认真翻圣经，这是你面对跟上帝的态度。是，今天很多人看是这样子吗？如果初入改革中的教会连这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为你这样信仰感觉很担忧，你知道吗？很担忧，对不对？好，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开始要讲到海德伯雷问答的内容，我们看第一大点就是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他是真实的，那基督升高的第一步就是什么？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什么核心的教育。像我们刚刚读下午开始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所谈论的，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在座的那我们所信的所传的都是枉然的，对不对？我们仍然死在什么罪恶之中，你没有指望。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复活这个教育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教育，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各样福气都与基督复活分离不开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四节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圣经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圣经有大量什么清晰的阐述这方面的教导。比如在圣经里面提到什么论到基督复活，什么有时用复活，有时用什么从死里复活，然后有时什么死过又活过的，这在一再描述讲什么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真实性的。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在四福音都有清楚的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尤其在四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 就是包括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看到四福音都有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什么清晰的什么记载。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不仅有当时的使徒做见证，还有什么天使为基督复活做什么做见证。所以而且使徒们正为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什么做见证，甚至天使也同样见证基督的复活。比如我们看四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第六节，二十八章第六节，找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经上记着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圣经的上下文，这是天使向什么门徒显现，对不对？他只能说他不在这里了，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好，如果你留意主耶稣在前面圣经里面就提到关乎他必要受害，他必要什么复活，所以门徒对主耶稣这部分教导他虽然听过，耶稣常常重复这样教训，当时对于主对于当时的使徒来讲，基督复活这是一个真实的，可是门徒怎么样？你看圣经里面什么，你们看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然后后面告诉什么，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好，我们再看一次圣经就知道了，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二节，你看一下，主耶稣曾就教导过门徒。好，二十六章的三十二节，主耶稣还没有受难还没有复活的时候，事先就教什么关乎这方面的信息就告诉门徒。好，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二十六章三十二节，经上记得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我们回头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就很清楚看到什么，天使指的这话怎么说的，基督曾教导门徒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他们已先往什么加利利去。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有几个层面，圣经里面很清楚谈到什么，第一个是空坟墓，第二个什么天使的见证，第三个什么使徒的见证。包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在座都知道基督的复活，其中我们知道主耶稣呼召十二个使徒，其中有一个什么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怀疑主义，叫多马，对不对？多马不相信基督的复活，然后他会质疑，对不对？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到，耶稣就向他显现，第一次显现就多马不在，第二次怎么样？多马在的时候怎么？当时第一次他怎么说？我若不亲自探他的肋旁，或者他探他的钉痕，我绝不会相信。但第二次主向他们显现的怎么样？多马立刻就羞愧了。诸位，我们从当时代可以看到，使徒上去跟随主的人，上去对复活这个事情怎么样，甚有怀疑。包括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记载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兵丁看盯坟墓的人怎么样？他们亲眼也看到、听到主复活的这样的信息，结果怎么样？他们就被人拿钱收买，是不是？他们自以为用这几个所谓的见证人就可以否定基督复活的事实性，但是我们从圣经上多处看到论证，包括后来主向谁呀？门徒显现，是不是？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六节，主耶稣复活是真实的，不仅有使徒的见证，还有诸位门徒跟随主的人的门徒。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我们从第三节看到这个第七节，三节看到第七节，经上记着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好，显给我看，我如同在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你发现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他的整个对四福音包括使徒行传使徒的记载，为这位复活的基督什么做见证。所以保罗论到基督复活这种真实性，我们要知道在主耶稣当时代的人，其中就有一个派系，他不相信死人复活，也不相信什么鬼神的死。这种代表派，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来讲就是什么，叫做不信派，或者叫新派神学，所以叫撒都该派。撒都该派他不相信死人复活的教育，他也不相信什么鬼神的死。所以你就知道当时主耶稣那个时代就出现了这个不信派，当保罗使徒时代也出现这种事情。我跟你讲，在座的包括现在今天三字那个南京神学院那里边，很多人都不相信什么死人复活的教育，甚至有人官方怎么说，他们不允许讲这种教导关于复活的教育。他们认为甚至在圣经里记载那些真正从神而来发出的真实的神迹，他们认为什么，那都不是真实。大家知道那个代表性的叫丁光训，是不是？现在我们知道丁爷爷已经下地狱了，对不对？他从古至终这样一个什么叫因爱称义，这是个典型的异端，你知道吗？所以丁光训丁老爷爷很多人就推崇他说，哦，为中国这个三赛委员会做了多少贡献，你岂不知道他是典型的魔鬼撒旦之子，对不对？代表性的不信派啊。然后你知道他培养下面多少学生都是不持守圣经全被教导的，你以为那些三支神学是培养神学生吗？他不是培养上帝的仆人，培养魔鬼的参与，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当时使徒保罗就出现，那个时代就出现了不信死人复活的教育。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很多人仍然不相信，包括我们讲到这里复活的时候，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在以前包括现在，我很多人接触跟他们谈，我说论到基督复活的教义，讲到基督徒将来的复活的问题，教会界里就出现两种观念。一种观念什么认为呢？他说将来我们要复活是指什么灵性的复活，哦，灵性的复活。什么叫灵性的复活？意思我们死后将来我们要复活变成个灵体，那个灵体变什么啊？可以自由的，我意念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去，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复活。问在这叫复活吗？这不是叫复活的教育。真正的复活是说，我们比如现在我的身体，我如果在主里面真的睡了的人，我死后我将来复活还是什么，我这个肉体活过来，这叫复活，就是肉体和灵魂再次结合，那叫复活，对不对？可是现在很多人教会界里面出现好多人对复活这个基本的教义都搞不清楚，他们怎么讲啊？将来我们复活不是肉体的复活，就是什么灵性的复活。圣经有这样记载吗？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因为什么？我们看圣经里来，我们看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他是有血有肉，对不对？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呢，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好，我们起来读点经文，慢一点。经上记着说，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肋旁，我走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就记载，主耶稣对门徒什么，魂是什么，无骨无肉。所以基督的复活它是真实的，在教会界里面历史当中很多人是不相信基督复活这个教义，像当年保罗所处在的哥林多教会时期也是出现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基督的复活不仅在圣经里面有清晰的记载，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十六章第七节所讲的，那当基督差派圣灵时，他不但证明众信徒的复活，也证明他的主权，就如他所预言的说什么，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什么这里来。所以的确我们可以思想到，若有人轻看如此众多真实的证据，这不但在表现自己的什么不信，也暴露自己什么邪恶甚至疯狂的什么悖逆。再说的，我们的信仰一再强调什么，就唯独圣经，是不是？那关乎圣经里面清楚向我们启示的基督的复活这种真实性，所以不仅有使徒见证，还有什么天使见证，还有什么空坟墓，这是明确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第二大点，基督复活的什么必要性。首先我们要思想什么呢？基督的复活有旧约什么圣经的预言，所以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正如基督自身所说的那样，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这些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使徒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又照经上所说第三天什么复活了。所以基督的复活什么有旧约圣经更清楚的什么预言。我们看一下了诗篇十六篇，旧约圣经的诗篇第十六篇，十六篇我们从第九节，九节看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段经文。经上记着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诗人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清楚的就预言了指向基督怎么样，他在坟墓中怎么说啊，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什么安然居住。后面马上讲什么，基督的复活，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圣经怎么讲，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个阴间指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什么坟墓说的。所以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血归。我看到就人常理上来讲，一个人如果死的话，按照正常常理上来讲，三天的时间会变成什么？肢体会变什么？朽坏的开始。但是基督却没有，这出于什么？神特殊性的护理。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有没有预言到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看来使徒行传第二章，哦，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这个从这个二十三节看吧，看到二十八节，所以彼得引用圣经就证明什么？基督怎样复活？我们从二十三节看到二十八节，后面怎么讲？经上记着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借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好，所以使徒很清楚在那里讲什么，他引用诗篇几处经文论到基督的复活。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什么是必要性的？为什么？圣经曾有预言。所以你看后面二十九节，比使徒再次讲什么？弟兄们，他马上讲到什么？这不是指大卫说的，是指谁说的？基督说的。他说，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什么？他的灵魂不披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什么做见证。所以看到基督的复活，它不仅是真实性的，而且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圣经曾经多处圣经什么预言基督的复活。那在诗篇，我们大家都最熟悉的诗篇哪里？就是110篇的第七节，那里就讲什么基督的升高。我们看一下吧，诗篇的110篇，诗人也曾预言，哦，基督他的复活有升高的部分。110篇的，第七节，所以汤姆华斯牧师就跟着经文讲什么，指向基督他的升高。怎么说呢？经上就是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也证实了这一首诗篇所说的是什么？基督啊，他指的升高，他必要复活。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八到第十二节讲到什么？也曾预言了什么？基督的复活。如果主耶稣没有真实的复活，在座的我们的罪就罪孽过半就不能什么得赎，我们也不能够与这位什么至圣荣耀的上帝什么和好。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八到第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他就曾预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对基督之降卑的表述，被欺压受审判，被压伤使他成为赎罪祭，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关于他的复活，我们发现以下的表述，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必看见什么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所以这里面很清楚什么？他必心满意足，这是什么？基督的复活说的。 这里是指什么？基督复活说的。所以在后面怎么说呢？他与伟大的什么同分，与强盛的分乳物。所以使徒行传第八章32节，包括35节，以及新约圣经一般的经文，都正是这一章所说的什么？就是基督。所以论到基督复活，你发现尤其在哪里？使徒行传最多。为什么？你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当时主耶稣呼召使徒，12个使徒，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加略人脉主犹大以外，你发现一个事情，主耶稣也曾经预言说，羊要击打牧人，不是，神要击打牧人，羊就什么分散。可是你发现主耶稣被抓被卖的那一刻，门徒就四散了。你发现那个时候门徒有没有一个个是每个人都很刚强？当时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即使哪怕我死也不能轮到你。主耶稣马上随后怎么说？鸡叫一天你要3次不认我。你从这个事情看到一个问题，最爱表达的就是个彼得。可是你发现当主被抓的那一刻开始，被卖的那一夜，门徒都四散了。有没有一个人敢起来为主做见证？一个人都没有。什么时候门徒还在所信的道中刚强起来了，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就是他们等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6到8节父所应许的圣灵之后，他们就得到了能力什么？站起来公开的在犹太人面前为这位复活的基督什么做见证。使徒行传常常重复这个字眼，为这位复活的基督什么做见证。再说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为谁做见证？为这位死里复活者的什么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复活是什么必要，因为圣经有什么清楚预言。那从另一方面看到，在旧约里面关于基督复活也有预表啊。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例子最明显的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提到什么约拿的事件。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对不对？讲到基督的降卑的部分，他被埋葬。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2章39节，耶稣就亲自提及到什么约拿，他在大鱼什么大鱼腹中停留，就预表的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约拿在鱼腹中停留了3天，然后再到岸上来，此事预表耶稣第3天什么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预表。那另一方面呢，基督复活的必要性从其中中保的职分来看也是很显然的。为什么以中保的身份来讲他必须要复活，必须胜过什么死亡？那另一方面呢，他必须是永永远远的什么君王。还有呢，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必须进入什么至圣所。还有呢，必须从天上差派圣灵给他的选民。在座的如果主耶稣就没有复活的话，那他就没有战胜死亡，同时什么他也不能做我们的宗保，做我们的祭司和君王，更谈不上他将圣灵差来。所以他必要复活，对不对？他升到天到哪里？他原来所在之处。他原来生在什么？原来在至高之处，荣耀所在，对不对？他到的时候蒙父所差来，所以他要回到哪里？回到他原来所到之处，就是荣耀中。所以假如基督如果没有复活，这些事情都不会成就。因此基督的复活是必不可少的，这你要去思考。那第三个就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益处的问题。第三大点是什么？基督复活的功效和益处。基督复活的功效和益处，这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0节，保罗就满心渴望渴慕，经常思想基督的复活。他怎么说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什么大能，对不对？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几个方面益处。第一个什么？海德堡里面他讲很清楚的，战胜什么死亡，他为我们赚取了什么义。那另一方面呢，他的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得到什么新生命，指的什么就是重生。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什么 活过来，这活过来指什么？属灵的复活。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基督的复活的功效和益处，从这里很清楚。首先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首先什么？基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第四章，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四章24到25节，罗马书的第四章24到25节，我们请看这经文。经上记得说，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所以这边括号原话说什么？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的称义嘛复活了。所以首先基督复活的功效和给我们带来意思是什么？就是叫我们称义。只要中保还在受苦，那死亡仍有权是什么辖制他，他就仍然没有满足神律法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基督他真实的死了，那这个主日我们下午讲到什么？基督他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事实上基督已经用他自己的身体和一生的顺服来满足上帝的公义。我们借着什么？信心仰望他，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召唤你，让你接受他所赐予的什么丰盛的生命，无需付上什么任何代价。借着信心接受他吧，请这样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请问主，求问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向主什么请求。所以唯愿这样的人根据赐给所有借着信心接受基督之恩的什么应许。在座的基督他的复活为要叫我们什么？叫我们称义。我们知道称义怎么算为称义？白白的，白白的。所以称义不是因为功劳，更不是什么神人合作说的。所以刚刚我还讲到的那个丁爷爷丁光训讲什么因爱称义这个论调，在中国大陆好多人受他的影响。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说只一个人只要行善他就能得救，那他这么讲话所有慈善家都能得救，甚至连讲什么他说学雷锋，雷锋也是得救的。这是他活的时候有一个叫天风文章，他就论述过这个问题。你叫这个人有多邪恶。我们回到圣经要很清楚，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是白白的恩典，跟你没有任何一点关系。是不是靠着你的功劳和善行就赚取称义呢？不是。所以阿门念主义包括路德宗以及信义宗，他们的观念是神人合作说。什么叫神人合作说？我有信心，我要接受神的义，我若不接受神的义就不能归在我身上。这在历史当中我们都知道很清楚的，阿门念主义和这个信义宗就路德宗都是这种观点。包括现在你可以看到三自和家庭点很多人都这种观点啊。他说我怎么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啊？是因为我有信心，我接受神的义归在我身上，这就算我的义。这个信心从圣经的教导很清楚，一个基督徒真实得救的信心是从谁来的？上帝所赐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明确的教导我们，恩典是神赐给你的。如果说我们今天靠功德在神面前被算无义的话，在座的所有做慈善人都能得救，不需要中保，不需要基督降杯受死埋葬降生一经然后再复活。但今天在座的你出入教会，你要清楚我们不是靠行为成义，更不是靠行为赚取天堂的进入得到永生。因为永生是上帝赐给你的吗？在基督里的应许，是不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讲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身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思想，我们唯愿什么？唯有借着信心接受基督的应许，说努力把基督复活运用在自己的身上。诸位，基督他真实的复活了。在座的，刚刚我们读罗马书里面，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保罗教导我们以洗礼的方式，用一种外在可见的方式表明什么？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是向他死，向罪死。同样借着基督什么？他的死和死里复活，我们就什么？向基督义而活。好，那你要思想一个问题：首先，基督有没有在你心里面复活？一个人内在里面被圣灵更新重生的人，他一定有基督什么复活者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从这里在座，你就运用在自己身上，你去查验自己，和直到最终他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使他称义，并与神和好。那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每天都要去什么，与自己的老我征战，不断地活出什么基督的生命，新生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果子，对主耶稣复活的功效和益处带来什么？就是叫我们称义。第二个果子是什么？就是成圣。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四到第五节就说明了此事。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一举一动有什么？是指的基督徒内在的被更新，然后有什么外在进行的生活。我们不要单单停留在什么理性上和真理的教育上认知就够了，而是你要把你所承认所相信的真道理嘛，真的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所以改革宗教会强调什么？教义指导生活。一个人教义不清楚，他不可能活出荣耀神的生活。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去思考，一个人如果对进行的知识全然无知，对真道无知，对神的认识是无知的人，他怎么会荣耀神呢？就是怎么会荣耀神？那你就会陷入一种偶像崇拜，或者就是迷信，一定是这样子的。现在很多人的宗教信仰就是一个迷信，对真理的圣经的知识不清楚，然后他们就是个迷信吗？他敬拜神不是照着神在圣经启示的原则去敬拜上帝，那就是违背第二条诫命，你在捏造一个神，你在圣经以外你发明了一个所谓的神去敬拜。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思考，你不要停留在我们在真理教育上似乎真知道了吗？你要去问你自己，你真知道了吗？你如果是真知道的人，你就应该有活出基督的样子了。所以我们讲到成圣是什么？是基督的圣洁什么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从保罗告诉我们，借着洗礼这种象征就表明什么？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这是可见的意思，对不对？也是要凭着信心去接受这样的仪式和成文之道的启示的原则，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起拥有新生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什么与他联合。今天在座的，我常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基督徒要盼望圣餐礼拜，是吧？你怎么表明你有基督，与基督身体有份？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只有借着可见的圣礼怎么样，才能够与基督联合。这就从我们的信心和可见的什么安慰啊，是不是？那我们对照自己，你去思考，我们有没有与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一个基督徒他内在生命被更新的一刻开始，他会什么？思念什么天上的事，渴慕神的国和神的义，爱慕神的圣洁，对不对？一个基督徒里面他应该什么？你的心是什么？就是神圣灵的殿嘛。所以使徒保罗在另一处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呢，他说在哥罗西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或作我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这就是什么成圣。所以在这个基督徒每一个人你都要去思考，成圣不是道德感化说教你做一个基督徒，成圣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圣灵借着道有效在你心里面不断的更新来改变我们，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道德感化说教得出来的，说教你怎么做基督徒，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你就是个基督徒了。我告诉你，地道就是个假福音。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一个基督徒怎么去，你怎么怎么做你就能得救。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他应当有的信仰和生活，这是完全是两个观念的问题。今天你发现很多人教什么，你要这么信，你要那么做啊，你就能得救了。这就等同于就人发明了另一个道路，另一个救恩，不是靠着唯一的中保基督。今天你发现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信仰吗？所以我们回到圣经要思想，你对照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像保罗所讲的，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什么事情？上面的事。这上面是指什么？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讲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主导我们的前三项。你要先求，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你的祷告内容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你所需要的我们的上帝一定赐给你的。这个是什么？主导我们的后三项。今天在座的就像一个基督徒，如果对全世界不懂，你对全世界不清楚的话，你只是敬拜上帝。你告诉我，那你过感恩的生活，没有不明白主导文前三项的主导文原则的话，请你告诉我，你怎么能过出感恩的生活来？不可能的。你发现我们张口闭口祷告都什么？求先求，这个次序就颠倒过来。优先性的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意思吗？是求自己的什么肉体的益处。这不是基督徒当求的，要求什么？上面的事。什么叫上面的事？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看像我们怎么求，一祷告身体有个病或者什么状况出来，或者有点苦难的时候，马上祷告什么，就求告上帝了。你发现人什么时候最很容易降卑自己，屈服于在神面前向神呼求啊？患难困苦来临的时候。真正的基督徒你应该思想，那你那个信仰是只能说你的信仰还没入门呢，对不对？还没有进到一个开端呢。你如果进到一个开端的人，你是被上帝吸引的人，你首先要是爱慕神的国和神的义。现在说你发现我们祷告什么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家里的事情。圣经里面说的重复话是什么意思？就絮絮叨叨。也就是说你把上帝像一个什么耳朵像听不见的一个人一样的对象一样向他祷告。一个基督徒祷告首先凭着信心照着什么主导我们的前三项原则，就是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后三项是关乎我们神要赐给我们所当需要的，对不对？这是我们成圣的生活，和十诫后六诫是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被基督的荣耀吸引啊？真正默想到基督，像诗人所讲，我终日思想你，我终夜侧目思想你。我们很少，包括我一样，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迫切为自己祷告，我们的亲眼目睹基督的荣耀。当然不是你先像林派说你见到异象看到基督的本体的，不是的，是你从福音圣经里启示，你要认识基督的荣耀，这样子你才能什么从心里面爱慕基督，对不对？你才能知道什么叫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才什么心里面满了喜乐和安慰。所以属于什么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那个时候你现在在做，你现在为义受逼迫，你心里面会心甘乐意吗？我们讲到最简单一个圣经的原则，比如说安息日的问题，比如我们刚才讲到家庭敬拜的问题，这是神在圣经中圣经明确的吩咐命令，是我们你和我每一个人都要什么照此谨守遵行的。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你要靠着主，你要求上帝给你力量，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神的旨意与我们的意所愿望的方冲突的时候，首先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第一件事情考虑什么？顺服神。像使徒彼得所讲的，听从神的不听从人是什么应当的， 在座的你也一样啊，你不论处在哪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你首先要查考圣经，圣经再怎么教导我们就怎么信，圣经没有讲的你和我都要闭嘴，对不对？有很多人在圣经要么就加添要么就删减，是不是？这种人就违背了第三条诫命，等同于在作假见证，是不是？也同样给刚刚第九条诫命啊。所以我们思想到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被基督吸引，爱慕基督到一个地步，我终日思想，昼夜思想，像诗篇第一篇怎么样啊？昼夜思想什么？昼夜思想你话语的人这是什么？变为有福，对不对？看诗篇，看一下了。什么叫昼夜？不是说你不睡觉、什么叫昼夜？就是白天晚上，也圣经的原则嘛，就是你看诗篇第一篇的圣经里面教导基督徒在成圣道路上，你也是这样子，要做分别为圣的人。你看诗篇第一篇怎么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一个人蒙了真理真道福音教导之后，你一定会有属灵的判断力，是不是？就分别。然后第二就是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什么叫昼夜？所以摩西也教导我们做父母的，在座做父母的，我知道你们确实很辛苦不容易，教育孩子的的确是一件什么非常这个什么责任重大，而且是非常重的一个担子。但是你要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什么叫昼夜思想？一有机会要谈论了，对不对？跟丈夫和妻子跟孩子这样一有机会谈论，昼夜思想，白天晚上，对不对？然后后面怎么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在座的，当你持守真理，照着神的诫命遵守的时候，这里的讲什么？这就是什么？凡事顺利。就人眼可见的方式来讲，这个层面来讲，当你遵守主道，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要知道你会经历很多很多艰难，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就是什么？我们的家人，有可能是你丈夫，有可能是你的妻子，有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他悖逆不顺服真理的时候，他与你反对，就在于谁？与上帝反对。你想一想，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你的属灵上的什么，在成圣的道路可能就是一个障碍，但你要什么？你要跨过去，就是像我们今天安息日一样，今天是礼拜天，你说你工作或者你学校怎么办？你要不要请假？一定要面对啊。当你第一次靠着主恩典，你跨胜过来，你下一步自然就什么从神来的安慰和力量，你就有勇敢起来。说第一次你要妥协好，第二次他还会妥协，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座我们要思想，一个人在成圣的道路当中，说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就是使我们成圣。你要对照自己，哦，我们有没有在成圣上不断的什么长进？所以信徒虽然晓得自己什么已经称义了，但他们对此并不满足，他们整个身心是想要看到上帝的形象在他们身上什么出现，自己合乎上帝的形象，从而与他联合，为他而活，这就是他们的救恩。他们所喜悦的就是认识上帝，爱他，敬畏他，顺服他，在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上都有属灵的成圣，完完全全的与他的旨意什么相合，这就是你基督徒成圣的什么目标，一生的目标。再说有没有一个人在今生完全达到成圣的？没有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出现一个多纳图派，这个异端，也就是重启派的老祖宗，就门诺派，他强调什么观点呢？说基督徒在地上要什么完全成圣，说一个人如果犯罪了堕落了，他说那意思你就不能得救了。所以教会历史上出现一个多纳图派，也就是门诺派这个异端。因为当改教时期就出现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啊？有些人脱离国教，就当时的罗马天主教脱离国教，因为面对大逼迫的时候什么，他们有些人在皮肉之苦承受不了嘛，他们就妥协了，可能就否认基督的名。然后多纳图派这个叫门诺派的异端，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有再悔改的机会，教会也不可能再接纳他们了。所以在教会历史之父，这些神学家们 后来根据圣经的原则，出于怜悯，还是把这些人从在基督里面什么接纳过来。他们意思说，如果你们好，你们要悔改接纳过来好，必须要重新受洗。这是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所以在座我们回到圣经要清楚，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在今生是无法达到什么完全的成圣。那海德堡的问答讲很清楚，讲到归正的时候，基督徒在成圣道路上什么啊？对诫命的遵守是什么？人生道理的什么小开端？好，人生道理的小开端。所以今天在座的，讲到这里，在座以后，我们要思想个问题：我们中间互为肢体的，如果我们的弟兄或姐妹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要怀有怜悯的心，而你不是以一个完美主义的标准眼光去看这个人，说某某人怎么怎么样子。我跟你讲，你这样定对方的罪，你等同于你是没有真实的认识到什么叫成圣的教育。今天你发现初入教会好多人都这样子，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在一些事上跌倒了，他马上就会什么，我们死死地盯在一个人身上，他的软弱上就不放。但是你要知道，他可能在偶尔被过犯在这些上跌倒了，你可能在其他方面就跌倒了。如果我们像主耶稣讲的，如果彼此相拥相成，那基督教会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作为基督徒在座以后，我们要思想，我们若在中间若有弟兄或姐妹偶尔被过犯的时候，按照圣经原则，公开的罪公开处理，私下的罪私下处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初入教会连最基本的，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教育的基础原则上嘛，惯了次序来，对不对？比如私下的问题没有去私下去找某某人谈，然后随后就接纳什么别人的软弱。但是你没有忘记了，你不但没有维护他人的好名声，你是破坏了别人的好名声。在座如果按照缺点来讲，在座你和我身上找的话，我们满身是缺点，你有什么可夸的吗？当你指控别人偶尔被惯了，像我们指大卫说的，哦，大卫犯奸淫了，或者摩西这个摩西怎么样不照神的吩咐，什么他就击打磐石，第二次击打磐石。你要指亚伦的问题好了，所罗门的软弱好了，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些圣徒的软弱，就是成为你和我的见解，也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当圣徒落在软弱过犯当中，我们要怀着温柔的心，就保守讲的，你要劝勉他，你劝勉这样的人，你也要谨慎，不要受那个人什么影响。但你发现今天我们初入教会，我们很多时候缺乏什么怜悯爱心。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规规矩矩，对不对？尤其我们初入教会这么久的人，在座里面，我们在真道上，在家庭的这里、教会这里，都应当规规矩矩的，对不对？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也是一样，处理规规矩矩的。如果一个人犯罪是公开的，那就按照马太福音原则就公开处理，这圣经原则。可是你发现我们常常是什么？不按照主的教导的命令，说为什么？这是不受真理的约范规范的。对不对？一个蒙恩归正的基督徒，他里面有真道在他里面，他就会有属灵的自律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什么？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成圣。成圣是在座以后一生的目标，不是一时，一生的目标。所以约翰加尔文在基督里讲很清楚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讲到基督徒成圣来讲，在成长来讲，他说你今天比昨天有长进，当然这个长进有多有少，对不对？像圣经里面主耶稣讲的，有人听了主的道，对不对？那种子撒在好土地里面有30倍、60倍、100倍，就是圣灵界的道有效在这个人心里面工作到什么程度，是圣灵的主权。但是作为你来讲，你也要在属灵上有什么，你要竭力追求啊，你不能满足于说，哦，我今天听到归正了，我也出入教会了，或者说我与教会也盟约了，啊，这就是我的安慰了。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样盟约就是等于保证你就是得救的基督徒。最重要是什么？你首先是不是真的与上帝在基督里面恢复了这种关系？圣约外在可见是对你什么内在的一种安慰， 如果你的信心建立在外在的圣约应许上，我跟你讲，你还没有真正进入约内。那基督应许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出入教会，你说你在那敬拜遵守主日，有益处吗？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对于你和我来讲而言，罪可以什么鄙视的。他们恨恶自己的身上的罪，在上帝面前感到什么羞愧，内心为自己作为充满什么忧伤。当你和我如果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我们改革中讲到一个教义叫什么人性的全然败坏，是吧？人性的全然败坏，再做一个清楚，人性的全然败坏不是你犯罪跌倒的一个理由。今天很多人嘛，哎呀，我是偶尔被关，因为我是全然败坏的罪人，他说犯罪的，他这么讲。但是这不是你犯罪找借口的理由啊！你反而像诗人大卫说讲，是不是？忧伤痛悔的心什么？神必不轻看。当我们每在某一项罪跌倒的时候，你一像大卫一样，诗篇五十篇讲，你要真实从内心里面悔罪，是不是？不是只是懊悔，那像旧约的扫罗只是懊悔，他没有悔改。今天有很多人会懊悔，悔改意味着什么？你要转向上帝，回到他的律法中啊，过感恩的生活。那意味着你要就要舍己的，对不对？否定自己。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要为此要充满忧伤。倘若他们能从那使他们忧伤的罪中得释放，该是何等的喜悦啊！这使得他们渴慕天堂，晓得在那里他们就在义中得见上帝面。当他们醒的时候，得见上帝形象的话，就心满意足。在座的，我们虽然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也不要气馁，也不要灰心。你要想到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大儿子和什么小儿子的比喻。你要像那个小儿子一样，认识到自己的状况，他是什么忧伤痛。在座你说他回转有没有行动啊？一个基督徒真实的悔改他是有行动的，不是被动的。像那些我们以前认为叫什么叫悔改啊？我犯罪得罪上帝了，我向上帝祷个告，认个罪就叫悔改了，那不叫悔改。你只是在嘴巴上向神嘴唇称亲近，但是你没有真的悔改，对不对？什么叫真实的悔改？就是归向神啊。当你若得罪人，你要向人什么承认你的过失；你若得罪神，你要向神认罪。今天你发现我们很得罪一个人，你会让人一个人道歉认罪吗？你会觉得啊，这个是不好，或者你会觉得这个是不是要造成你什么啊，我很大的障碍，我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既然敢得罪上帝，犯罪得罪神，当你得罪人的时候，你公开犯罪的时候，你就要向人公开的道歉认罪悔改，这个真实的悔改。你私下犯罪，你得罪一个人，你要私下向人认罪悔改，这叫悔改。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嘛，把悔改讲得那么轻浮，所以大家每一个人应该读一本书叫《悔改真义》，那本书非常好。什么叫讲的真实悔改，什么叫假悔改，包括悔改的这个几个层面。所以我们在思考，唯愿这成为你内心的什么渴慕，我们得见上帝嘛，就心满意足，促使你什么一心一意的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主为他的孩子们所设定的道路，就是当他们如此征战的时候，使他们满有喜乐的在成圣方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什么进步。关于成圣这边我不用再多讲，你有机会可以看汤姆华生系统成圣学这个，尤其讲的都当了一个主题论成圣，可以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成圣，还有虚假的成圣。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功效和益处，另一方面带来什么？第三个就是信徒蒙福的复活。上帝的方式就是借着诸多的十字架带领他的儿女能归回天家，今生的死亡是就属于此。这死亡虽然并不是对罪的惩罚，但我们仍然要与所有的人一起跨越这艰难的道路。就像如海德堡有里面他所讲，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什么事情啊？罪的终止是进入什么 永生的通道。所以我们知道，对于基督来讲，基督的复活对于你和我来讲是蒙福的复活。然而借着基督的死，我们的死亡不再是咒诅，死亡对我们也失去了毒钩，我们是平安的离世。因基督的复活，我们也必将得救。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所说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什么又活过来。所以在座的，这不单单指的我们真实的复活，所以此处把复活归诸于什么我们的死。复是复活的什么起因，死是复活的什么本体，圣灵是我们复活的什么有效性。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但基督成为什么粗俗的果子，他也教导全体，他也是什么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什么居首位。所以在座的，基督的复活他是粗俗的果子，也是什么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人。他的复活就代表什么，我们上一节讲到过，他是整个教会身体的人。所以表明什么，凡与基督身体联合的人，蒙他拯救的人都必要复活，所以将来所有的信徒一起复活，因为教会是他所充满的，也是基督所充满，所以基督的会众都是他的肢体，必定都要复活。所以如此基督荣耀的身体就可以活下去。当信徒把这一真理运用在自己身上，因那荣耀的盼望而高兴欢喜，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在地上的帐篷若毁坏了，必得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这里讲什么，天我们若在主里面睡了，有一天什么一定要复活。所以在座你去圣经可以看到，诗人大卫在旧约的时候对于复活这个教义是非常清楚的，就在诗篇十七篇哦里面有讲到，包括旧约圣经里面，我再看一次圣经啊，我们就结束我们下午的学习。约伯记十九章，所以旧约的圣徒对复活的教义是非常清楚的。约伯记十九章，约伯记的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经上记着说，我知道我的救主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好，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圣徒约伯对于将来的复活，他心里面有吗？有真实的盼望。所以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他们对于基督的复活这个教义非常清楚。包括保罗在罗马书里也讲到，亚伯拉罕相信什么神？使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所以诸位，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宗保，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以头整个教会身体的人，所以他的复活代表什么？他所有的肢体都要什么复活。所以基督徒在荣耀中复活，面对什么将来的奖赏。那恶人的复活在什么？在羞辱当中，在恐惧战惊中复活，他们要面对什么？是永远的审判。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以上所说的就是基督升高的什么第一步，也就是基督的什么复活。所以我们讲到基督的复活第一方面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第二个，基督复活的必要性。第三个，基督复活的功效和什么益处。我们祷告，我们结束我们下午的敬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到你在圣经当中清楚地向我们启示关于基督复活的教义，我们看到基督真实的复活不仅有空坟墓的见证，更有当时的众使徒的见证，也有天使的见证，后来也显给500个弟兄，后来也显给使徒保罗，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给所有他的儿女带来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就如七日第一日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也给所有的人带来喜乐和安慰，也如同诗人大卫在诗篇当中所讲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指望，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魔鬼的一切权势，也为我们赚取了义成圣，也为此让我们使我们有复活的确据，因为他复活代表他所有的肢体都将要复活，他将来还要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到基督复活这个教义成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盼望，心里面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要为这复活的基督做见证。愿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众人有一颗勇敢的心，有一颗真实的盼望，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惧任何的势力，不惧任何的邪恶的和错谬，我们应当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拿起神所赐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能够灭尽仇敌一切的火箭。主要我们看到，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发在敬虔之道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使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在成圣道当中不断的有长进。主要帮助我们诸位，也保守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礼拜，无论我们的工作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都交给你。愿主顾念我们诸位，使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无论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层面，我们都能尊你的名为圣，也能够在地上不断的扩张你的国度，也不断的传福音。因此，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甚至社会层面能够得到亨通。首先就从我们开始，愿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也保守我们众人分散的脚步。我们这样同心祈求，那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